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很多人会有信仰上的问题，慕道的时候会有，那么信主了也会有，像我做牧师也会有。我们这一生总有试炼，总有艰难随着我们，不要想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征战挣扎，我们总会有的，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有的时候能够靠着主，能够有信心坚定下去。有人问过我说，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免除这些？免除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靠着主胜过。有人去念神学院之前问，有没有哪个教义，这个教义包括我们持守三位一体、持守预定论、持守因信称义，是不是就可以免掉任何的异端？我说也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律法你可以抓住不放然后可以得胜的。当然一切都是只有主的恩典，那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总可以在这些失败软弱中得胜。民数记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困难，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以后所碰到的这些事情。这些碰到的事情呢，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样，就是我们会碰到这些困难。那碰到这些困难怎么解决啊？神就提出一些办法解决，但是新的解决办法产生了，就会有新的问题。十六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可拉党叛逆的事情。可拉党为什么会叛逆？恐怕跟前面的一个恩典有关系，而这个恩典又跟更前面的一个错误有关系。各位大概都晓得哈，很多人也喜欢用出埃及到迦南地来表达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啊，这也很恰当。我们出了埃及，脱离了铁炉，脱离了奴仆的生活，脱离了罪恶。可是好像很多人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迦南地。我自己是觉得我们这一生都不会进到一个没有灾难的地方，没有错误的地方。我们这一生最恰当的实在是旷野这条路，既有神的同在恩典，也有很多的艰难，所以很多不仅是基督教，非基督教文学作品都用旅途 journey 来表达我们的人生。像天路历程是最有名的哈，就是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是走一条路，这一条路路上有险阻有辛苦，但这条路也有很多的祝福，我们就在走这条路。这也是在旧约新约所用的，你比较熟悉的是在新约希伯来书，其实在旧约里面诗篇和大卫的颂赞里面常常都有，我们耶和华，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 sojourner， 客旅 wayfarer。 如果你下一次去洛杉矶的时候，我建议你去一个地方，对不起，跟你们讲观光的地方实在不好意思啊。但是我想，我因为我喜欢玩，你们平常都喜欢读经祷告，所以就所以就我实在是喜欢吃喝玩乐，对不起，不太属灵。那个在洛杉矶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 Wayfair， W-E 是 Wayfair， F-A-R-E-R， Fair 就是旅客的意思， Wayfair Chapel 还是 Church， 是那个很有名的建筑师Lloyd Wright， 他的儿子 Frank Lloyd Wright 设计的，在一个海边的山上，你们网上查一下可以查得到，小小的一个教堂，非常漂亮，小小一个教堂很有味道，是，也很不幸，各位，是一个异端设立的。我 你常常在异端，你常常在异教徒，你常常在不信主的人身上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东西。就是我总是感谢主，当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或者不信主的土地上面有一些作为的时候，你很稀奇。以前对我这是问题，现在不但不是问题，是感恩，也是敬畏啊、有人领受了这么多恩典，还是拒绝，还是玩梗，那么神对他的刑罚是合理的。那么而神要刑罚他，却不是没有给他许多的证据和提醒，这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神绝对是给你够多的证据和提醒，如果你拒绝，你不要等到他最后把他的理由一个算给你听的时候，你就没话讲了。这个是圣经讲的，最后在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有话可讲。当然现在也无可推诿，因为现在到将来神不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他有更够多的清楚让我们知道是有他了。但是这些东西，美好的上帝的恩典出现的时候，人总可能来扭转它。所以你要知道，魔鬼实在是很聪明，很聪明。魔鬼实在是很阴险，魔鬼当然也很凶狠。他用的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欺骗，一个就是暴力，一个就是说谎，一个就是杀人。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很谦卑，但是又很平安的依靠上帝。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你看神真是跟他们同在，有各样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可能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像出埃及的以色列那个时代经历那么多的恩典，云柱火柱，旷野的玛拿，神在西乃山上跟他们说话，这些神迹奇事，连耶稣在世的那三年半的工作，都不像这40年这么长的时间有神迹奇事。耶稣只有三年半嘛，那么可是以色列出埃及是40年，可是这40年这么多神迹奇事，对他们他们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都死在旷野，那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他们这么辛辛苦苦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这条路上呢就跌倒的这么惨，很多了。当然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讲一些，但是在民数记里面讲的更多，而且民数记讲的主要就是在讲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已经跟上帝立好约了，离开了西乃山走的那段路。那么他们就是在西乃山，你可以说以色列出埃及经历那些痛苦啊，或者说10个大灾的神迹，以色列都还算听话，神把他们带出来了，然后过了红海了，然后过了红海，他们也会发怨言。过红海以后没有水喝，他们发怨言，然后给他们水以后，他们还是会发怨言，嫌没有东西吃啊，这些都会有，我们生活中也会有。各位也先不要怪以色列人那么没有信心发怨言，你想想看，很多时候他们也很有道理的。你天天吃一样的东西，你怎么能不发怨言吗？各位天天都吃玛拿，天天的玛拿就是一个薄饼加一点那个蜜糖的那个味道，你哪能天天吃啊？我们华人，我知道我们华人在退休会，你们不，我不晓得，你们是比较属灵的一群啊。我看很多哈，什么营会啊，华人的营会，在考虑场地啊，很少考虑风景优美不优美的，很少考虑其他，第一个考虑都是这个地方吃的不好。我们实在也很像以色列人哈，吃的不好，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哈。那像你们这营地实在是非常好，但是如果吃的不好的话，我看大家也会抗议。每顿都一样的话，每顿都一样，早饭午饭晚饭都一模一样，都只有一个玛拿，口里真是要淡出鸟来了。所以你不能太怪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要想我们也会啊，你天天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走40年，你也很火大啊。就是我们需要有同情心哈， 那神也不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有些问题神也就继续让你存着。马拿的降下，你记得《生命记》应该是第八章讲，是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但起码对我来讲，马拿的降下就是对我们舌头40年的折磨，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把这话用在你生活中的每件事。你的婚姻是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婚姻，但是你也可能你的婚姻就叫你觉得婚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都有可能哈。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他。好，当以色列就是在西乃山底下领受了律法，然后出来了跟神立约了以后，你就看到他们在抱怨，这人望上帝望得很快的。哎，我也不知道这个退休会哈，我想袁弟兄他们的见证总是非常动人的哈，非常感动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深受感动，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在每次退休会深或浅或有一点受到感动。但是你如果就是感动很深的话哈，而你在山下不能够，在平常生活中不能够实践的话，或者是去操练去背十字架的话，哎呀，那我们就跟以色列很像，感动一下就消失了，消失就取而代之的就是抱怨了，然后就是很不舒服了，只好等明年的退休会再来医治一下，补充一下哈。以色列一离开西乃山就开始怨，而且很多的怨。他们怨当然也就在民数记十一章讲到怨，也主要就是吃的不好。在埃及吃的多么丰富啊，在这里吃的不好。摩西也怨，因为这些百姓太难管理了。各位，你们一定要常常为你们的传道人，为你们的长老祷告，如同你们的长老传道人要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长老传道人是你们灵魂的守望者，当然是要常常为你们祷告。而你们为他们祷告也是因为他是你们的守望者，如果他打瞌睡，如果他疲倦，如果他累，他的压力和重担是很大的。当然也很希望各位为我祷告。压力重大，我又很软弱的，所以你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各位，摩西在带领百姓的时候，圣经里面两个最属灵最有上帝恩赐的人，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摩西是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如果再有人像就是耶稣了，没有人空前绝后，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但是他求死。以利亚是呼风唤雨的，叫天上降火就降火，降雨就降雨，但他也求死。圣经里面两个因为教会的工作很沉重不想活下去的，就是这两个范例。这两个范例一直在神学院树立了榜样，每一个神学生大概都在学他。学他什么呢？要大有能力，要建造教会，要呼风唤雨，要撒豆成兵，然后学会的就是你取了我的性命吧，就求主怜悯哈。你不懂因信称义，你就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都不能叫我们真的得到平安，只有耶稣的工作才能够。摩西求死，摩西说我照顾不了他们。哎，感谢主，上帝也赐下力量，上帝就解决，有困难他就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民数记十一章，一方面他说我把你身上的灵分给70个长老，就是一方面是分工，一方面是合灵，就是把神的灵赐给你们都有，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做不同的工作。哎，这个就跟使徒行传第6章的情形也是一样，教会在增长当中 增长任何一件事都不会纯粹是福没有祸，也不会纯粹是祸没有福的。增长是福，但是也会产生一些麻烦。跟你们现在也是一样，你们增长再分出另外一个教会，但是显然事情会太多，事情很多，你就会难以承受，就会有怨言。有怨言我们只好求告上帝，我们求告上帝，上帝就来帮助我们，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我们总要要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总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享受喜悦，承担教会的工作。我们一起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各位，你不会不碰到困难的。属灵的事没有那么舒服的，属灵是一定是充满了恒久的喜乐，但是也一定会因为跟我们肉体的征战，会有短暂的或长或短的痛苦。就你训练啊，新的弟兄姐妹出来，好，神就把摩西身上灵就分给了其他70个长老，在新约就更明显了，分给了所有信靠上帝的人。这很好啊，有圣灵了。各位，每一件事情，包括上帝的话，都可以用来作恶，你先不要紧张。魔鬼就是用上帝的话来试探耶稣的，就不是上帝的话不好，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神的律法没有不好，但是律法成为我们犯罪的一个来源了，律法会勾引，在第七章里面讲会挑起我们的私欲，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心中发动啊。这方面我们不去多讲它，但是我们就看到魔鬼是会用各样的方式，包括用最神圣最伟大上帝的话来勾引我们，来试探我们。上帝的灵在旧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可能我们不多看到这一点，就是当耶和华的灵分赐给这些人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我们如果讲的再大一点的话，就是整个以色列人都多领受了上帝的话，原来只有摩西，现在大家都领受到上帝的话了，就是西乃山以后，这上帝的话本来就要传给大家的，上帝的灵也分授给大家，这是好事，但这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因为你有了神的灵，你有了神的话，你可以就骄傲就自大。好，我们回到我们第一天讲的，把这都连在一起。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我们家里面，很多你处的对象并不是基督徒，这是在人的家。我们在人的家里面，我们在人的国里面，人的社会里面生活，我们会因为有些人很不守规矩或者道德不好等等，我们很不舒服。可是这个现象在神的家里一样是有的，因为神的家里一样有败子，有的时候还因为就算都是麦子哈，因为我们的幼稚不成熟，我们也看法说法做法会不一致。各位，我每次想到有人觉得教会都应该很完美的人，就是我们必须说你真是对自己的没有看见，也没有看到圣经。圣经里不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从耶稣的门徒开始，到初代的使徒教会，到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还有启示录讲的那七个有代表性的教会，都有它的弱点。所以今天你碰到也不是稀奇的，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在其中学习吧。我不知道各位你活在世上满意不满意哈，痛苦不痛苦？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很满意，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很痛苦。满意是实在越来越认识上帝，神的恩典真的很丰富。痛苦是实在世界很多罪恶，我也很多罪恶。如果神真的给我选择，现在离世建主是最好，包括我现在就中风倒地死亡，话道也没有讲完，对你们是很大的，可能是很大解脱了。我本来很想臭美的说很大很大的遗憾，但是 可能有人说，哎呀，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生？那么我相信离世建筑没有罪恶，那是最好的。我深深相信，我很盼望主快快再来，或我去他那。我觉得这甚至是我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动力。很多人总觉得这种好像是离世弃世，但这种其实是一种自由，你不被世界的东西捆绑。但是神如果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也希望我真的能背十字架活下去。就是我知道离世建筑好的无比。活在世上呢，我这两天已经稍稍提了一下了。以前我也总是很愤世嫉俗，但是越认识上帝的恩典，越感谢主。就我现在几乎可以说，我的自由度到一个地步，就是只要愿意背十字架，几乎没有哪一个时间、哪一个人、哪一个事情不会叫我很感恩的。我还不敢说不会叫我很喜乐的，就是喜乐的程度越来越高。各位，以前你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越不能喜乐。我以前越自我为中心，我常常就是因为我虽然自我中心，但是我还是很胆小，所以我不太是一个捣蛋分子，我不敢捣蛋，我胆小，我也不敢批评人，我胆小，我看到很多事情不顺眼，我胆小，我不敢讲，所以一般人都还觉得，哎，我这个人还好相处，其实我不好相处。我心里有一大堆的苦毒和愤怒，我看谁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顺眼，我很挑剔，很容易生气，但是我很胆小，没有发出来，所以大家都以为我还不错，就起码看起来是不发怨言的，其实我有很多。那我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各位，我这样剖析一下自己，实在是希望各位也能够跟我一起来享受主这个恩典。因为用人的办法都不行，我的办法就是我要的，我的个性特点，我要的就是我要自由。我可以说我对钱啊物质的欲望不是很高，或者说起码我可以不要那么高，但是我对自由度的要求非常高。我非常不喜欢有人来管我，我也非常不喜欢去管人家，我是彻底的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爱，可以了就好了，独善其身。你不要来管我，我绝对不会做危害人的事情，或者是起码看得到的我不会去做。那么其次，我也不希望你来告诉我，我应该看什么书、唱什么歌、向什么人效忠，说什么，就是我不管你，你也不要来管我。那我刚好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格格不入。那但是好嘛，就一直到包括蒙召进神学院、结婚、到教会服侍，都还是这样。当然神也一直有改变。那尤其到了教会哈，你已经是不太能够这样了，你不太能够像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教书。哎呀，教书的时候，你与你喜欢的书本为伍，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各位，在感恩节的时候，或者放假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出去玩啊、吃啊，跟大伙儿一起唱卡拉 OK， 我没这兴趣。甚至有的时候还有那种自高自大啊，你们的庸俗啊。我喜欢就是我在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人吵我，我在那里看书。那就很愉快，这是我最大的愉快。我也觉得我真是全世界最环保、最和平的人，我也不会浪费任何的电啊，一个小小日光灯就可以了。我不会要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多力气去烧那么多的树林等等来做什么事，我就看书就好了。我觉得我已经够了不起、够伟大了，我没有给这个世界上什么伤害，我只要小小的一点方便，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各位人不要自疑，我真的是这样想。我刚刚讲的是有一点好像描述一下，其实我真的是这样想。好，在神学院不行，在神学院已经不太行这样，在教会更不能这样了。各位，结了婚以后不能这样，教会也不能这样，因为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了。哇，就觉得非常不自由，非常不自由了啊，要舍己嘛。 好吗？就给出来，给出来就觉得是牺牲，是痛苦，那就是更痛苦。好，后来我曾经在牧会的时候，我想那差不多十多年前，我给自己一个规范啊，就是，本来是下班以后就不要找我，各位这很规矩，这是很对的嘛，下班以后不要找我。我们先不讲太太和小孩啊，我们就讲我工作场合，这很规矩嘛，下班以后你不要找我 ，office hour 找我，下班是我自己的。啊，后来牧师不能有下班时间，啊，下班以后还是要找你，好好感谢主哈，学习嘛啊，背十字架，但是我都咬牙切齿，很痛苦。好，我就有跟弟兄姐妹，也就是有暗示了，不敢讲的，就是，我们也需要睡眠啊，怎么样。好，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想，12点以后。1点以前，就只有一个钟头，这世界不要有一个人来找我。其他时间你们小孩要换尿布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可以。哎 ，come on，give me a break， 我只要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洗好澡了，我开了一盏灯，我也不是看什么黄色小说，我就拿一本我喜欢看的书。看一看，这个时候不要有人来吵我，可以吗？老婆，我时间、精神、力气都给你，我就一个钟头自在一点。我也不是出去打麻将，也不是打高尔夫球，我做的也是好事，我读书也是讲道要用的。你要不然怎么能够随时讲这些比喻呢？我喜欢看书，有一个钟头时间，可以吗？这个时候不要有人打扰，可以吗？那么。不要有人打电话来，可以吗？这个一个钟头时间是我唯一自由的时间，可以吗？各位，那一个钟头是我最不自由的时间。后来从12点一开始啊，我就一切都预备好，躺在一个最舒服的沙发上，把灯光位置放最好，然后把书放那里看，我的神经就开始紧张，电话不要响，电话不可以响。那个时候我最怕电话响，那时候我最怕小孩子啊哭哦，哎，你们能不能同情一下可怜的爸爸？一个钟头，各位，后来我放弃了，就那个钟头变得非常不自由。好，其他23个钟头我做奴隶，我干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反而很自由啊，我们反而碰到啊，好啊，没关系，这是我做奴隶的时间嘛。有一个钟头自由，就不要有人干涉。各位，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建议？这不是我的建议，这是保罗的建议，应该在哥林多前书7章。做奴仆的，就是被主所释放的。被主所释放的自由人，就是基督的奴仆。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圣经常常用这种话。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我当然是希望我的生活作息也跟任何人一样，我也希望吃，希望喝，希望玩，跟大家一样，我们也工作，也应该有合理的，有些时候不应该有人打扰，有些时候应该有 family time， 有些时候应该度假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合理，也应该。不管是教会、基督徒或者世上公司都应该这样，基督徒没有什么特别的怪异，但是我非常知道一件事，重要的不在这些，这些固然在管理上能够这样很好，也应该，我们希望尽量的一个人性化的管理等等，不过你对上帝，你要得到真自由，你对上帝，对上帝的十字架又要有一种信心，主的带领都好，你不要限制自己，也不要限制上帝。这段时间如果上帝让你还是受到打扰，那就受到打扰吧。各位，我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常常有的这种经验哈，就是我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来，我几乎每次都祷告，主让我能够 平安一点，旁边客人不要太怪异。就我曾经碰到过，我的椅子倒下来，其实不是我，康师傅椅子倒下来，后面人就说，请你不要倒下来。那个时候不是吃饭时间，那时候是可以躺下来的时间，啊，请你不要倒下来，这样会妨碍到我们。然后下面加一句话，如果你嫌这不舒服，你自己买商务舱的票。真是有人讲这种，你说这种应该他买商务舱，怎么我买商务舱的？你碰到这种不讲道理的人，我希望不要太不讲道理。你知道我这次来，我也是，我年纪越来越大了，需要好的睡眠了。就是你一有一些你觉得合理一定要给的，常常上帝就来磨你一下。哦，这一次我你们也知道嘛，华航大概也知道，华航呢跟那个粤航是 co-share， 所以有很多从越南来的旅客在桃园上机跟我们一起。我这次又碰到很多，我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很好，但是我碰到几位先生，这位先生呢就是我旁边，我在看书，又是在看书，你看，他就把我的那个灯一转，转到别的地方。我说这是我的灯，他说对，这样我不喜欢有这个灯。这是你说怎么办？你当然你可以找空服员，但是我看空服员有的时候也怕事，也不是太敢。我还有一次，那个是从欧洲，那更辛苦了，坐那个荷兰航空公司那个飞机回台湾。那一次就是也是辛辛苦苦，因为太长，我们出去都讲到嘛，很辛苦，就 upgrade 到商务舱，那我唯一坐一次啊，商务舱。哎呦，但是那个商务舱里面有一个喝醉酒的荷兰年轻人，真的，他躺在地上唱歌唱了一晚上。空服员根本不敢上来。各位，我的故事很多，不能讲下去，这耽误各位，就碰到这些，你怎么办嘛？好，你千万不要听错了，因为你很可能听错了。好，我就让步，我就跟上帝讲，好，你让我碰到任何东西，我都感谢主，你一定有你的美意。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这背十字架，我顺服主。我顺服主一切带领，可是你千万不要听错，我从第一天就讲，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的特点，并不是容忍、让步、懦弱、害怕、退后，不是。在启示录里讲到，在地狱里的第一种人就是胆怯的。很多时候有人以为基督徒对罪恶、对罪人、对邪恶的事就是左脸打右脸给他打，不是。我们一定要爱，但是这个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让自己飞行愉快一点，不是让自己休息好一点，虽然这也是合理的。我们求的益处是要让人人得益处，包括流氓，包括不讲道理的人，如果有可能你必须要制止他，或者让他知道他做的不对，这才是爱。因此我在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就精神观念有问题的一个基督徒，他是每早上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就是三天，6点钟就打电话给我，讲一些，当然都是啊，康牧师，圣经有个问题啊，你圣经有问题，6点钟来打电话问我，我就后来我祷告求主恩待，我不是容忍，我是爱他，我爱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某弟兄，现在几点钟？他早上6点钟，我说一般人6点钟都在睡觉，他说对对对，我说所以你6点钟打来吵人家睡觉是不好的，对吧？他说哦对，我说所以你以后要找我要问问题的话，除非是紧急的，否则像这种问题你要7点以后才打给我。后来他就7:01打给我。 哎，他发病的时候，哎呀，我们同工每个都很痛苦，就跟我讲，谁谁谁现在又发病了，因为你知道有些精神病，有些季节会发病。哎呀，我怎么回事啊？半夜三更打给我，然后我就教训我们同工一顿。我说你们的反应是不是跟他讲，哎呦，你只要有困难，我随时候叫。那个是不是恶水上的大桥？When you need me, I always there. Just call me. 各位人啊，常常是自己找的。你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哎呀，大家都说，因为我们听到的很多教训就是，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我们24小时 on call 啊，我们随时帮忙啊，我们是好撒玛利亚人呢、啊，随时任何人要找我们都可以啊。好，你要这样，好，可以吗？那人家就是，三更半夜，他睡不着，他就打电话给你。我说你们应该跟他讲，这是人家休息的时候，你不是紧急的事情，像问圣经问题这些，不要这个时候问。你看他就没有在七点以前打给我了，他不是不懂。各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一个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是相反，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爱也不是不要对自己有益处，因为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保罗讲的是对我没有益处，我们自己也是上帝的仆人，也需要有益处的事。所以你要君子爱人以德，当你爱人的时候不是纵容人家，当你爱人的时候你是要跟他讲正确的道理，当然这些都需要一些摸索等等。我感谢主，我回来讲我自己的自由，就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自由。这个越来越自由就是，当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或者并不合理的时候，我能够比较不被那些事捆绑的很久，很愤怒。像这次我来的时候，不是太舒服，不是太舒服，但是我觉得我在飞机上没有就在那一直气一直气一直气气他，然后有各种的想象，你最好中风啊，抽筋啊，什么什么啊，这是做这个梦干什么嘛？你最好跟中国去打仗，然后送死去啊！你讲这些干什么？你就好好的求主让你不要被影响的，能够在吵杂的环境中也可以看书，而且让你学习着。事实上后来我跟他讲了，我说这是我的灯，你的是这个灯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开的。那他也没有说什么，就他也没有跟我很不愉快。就各位，很多时候你愿意背那个十字架，那个背十字架就是处理一些你觉得比较不容易处理的事情。我们昨天就讲大卫不处理亚沙龙，那个是鸵鸟政策，我们基督的爱不是鸵鸟政策，我们希望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勇敢，我们来因为有上帝的爱，甚至越因为有上帝的爱我们越不胆怯。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好，那因此我就越来越能够觉得，哎呀，我是有自由。所以有人也问我美国好还是台湾好，事实上就环境来讲，我觉得美国真是得天独厚。但是台湾以前我也觉得我很讨厌这地方，岛国小小地方，哇，现在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各位，你们没去过台湾，去台湾玩一玩真是很好玩。那个各方面都很好，最好的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健保。我们的医疗制度真是好极了，健保非常好，那么现在也相当的民主，小吃非常好，这我们对我们中国人很重要。我们可能另外一个很棒的资源就是人真的非常有礼貌。可惜我这几天都讲，人如果没有上帝，一切的美好会是痛苦。台湾实在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好，非常好，政府百姓不管蓝的绿的都相当努力，因为现在很民主嘛，监督的也很严格。可是你在台湾，我觉得我感觉，因为我们的信耶稣的人那个比例是越来越低，不是像什么报纸上乱讲的，没有，越来越低，因为大家拜偶像越来越厉害。奇怪了，可能就跟北欧一样， 台湾的自杀率是全世界非常高的，台湾的人口出生率是最低的。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不快乐，年轻人不想生孩子，那么烧炭自杀忧郁症的人很多，你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社会相当的理想，环境相当理想，物价很便宜，非常方便。你去台湾用用那个 7-11 看看，简直太方便，你家里楼下有个 7-11， 大概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不能在那里挂急诊以外，我看都可以，你寄东西啊做什么都很方便。但是没有上帝，所以人很痛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得到拯救，离开了那个铁炉，但他们有新的困难，新的问题，有新的问题，神给他们解决的办法，神让更多的人来承担管理的责任，神让更多人领受圣灵来做，好，这很好。可是恐怕也在这个状况中，就是百姓们、众人们有更多的权力力量了，他们顺服的心就更少了。我们在讲人的制度的时候，包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我第一天、第二天讲的就是，我们是要顺服，我们是要相当的顺服，不仅是善良的要顺服，乖僻的也要顺服。但是我说的那个顺服是一个相对的顺服，相对的顺服就是当人的命令很明显的跟上帝的命令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仍然不是那种悖逆的态度，我们可能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可能想尽一切办法柔和的来相劝，不听的时候可能躲，但是我们圣经上没有允许我们造反的。人间不管做丈夫或者做父母或者做领导，都有滥用权柄的时候。那即使说我们在有些情形下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那个解释也不太一样。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是不顺服人呢？今天你们越来越知道这个状况了，我听有些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你好像还不是太知道。你大概也，你在北加州应该知道了，就是同性恋的这个事情，就美国性开放到什么地步了。但我发现好像很多还不太知道。我的小孩在念小学的时候，他们是基督教学校了，那在台湾哦，基督教学校虽然是英语的基督教学校，给宣教士的，他们的课本里面，因为课本也还是采用美国的，里面就是一大堆都 rainbow 嘛，就是什么都容许嘛。那时候就是对同性恋的，现在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我不知道，可能在东北部更多。就有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 day， 那个 day 就是鼓励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衣服去学校，就是要让人能够不要有严格的性别取向。我们台湾学这些学得快得不得了。台湾我有一个还是基督徒的社会学家叫彭怀珍吧，我女儿，我就跟她说，你要选择做男人女人你自己选择。各位，如果你现在真的很吃惊，我发现你在加州白住了，因为这是现在美国的文化，这是整个西方的文化。你吃惊，白人看那些前进的非基督徒看到你会觉得你是怪物。然后各位，这讲起来真的很难听，不过这圣经里都有了。在现在，我相信一般大学里面的社会学啊、心理学里面，我相信不仅同性恋，包括乱伦，包括受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就是说世俗是这样看的，你大概还不知道你小孩子看的受到 expose 的教育是什么。而这是很普遍，这个世界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躲到一个地方来防备这一切的东西，因为你就是躲到教会里，教会也有异端。我们只有求神给我们力量。我再回到说，世界很乱， 我们心中要有主，但我们心中要有主并不是不碰上新的问题。当圣灵降下来，当有更多上帝的话的时候，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可能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就是哈，当七十个长老分赐圣灵的时候，十一章二十六节有两个人在营里面没有到会幕那里，他们在营里面说话。那这件事情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约书亚说我要责备那两个人，摩西说你不要为我嫉妒人。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有人在营里说话，没有来到会幕这里跟摩西一起说话，一起领受圣灵。约书亚好像是不高兴，摩西说不要不高兴。好像我们看到教训就是我们应该大方一点，约书亚很小气。可是也可能圣经没有讲很清楚，圣经没有讲很清楚，我们不可以有太清楚的教训哈。圣经含糊的我们就含糊，圣经清楚我们就清楚。但是可能可以有个解释，这两个人领受了圣灵，却因为领受了圣灵比较开始不服摩西的权柄了。那这我们等一下会证明一下哈。好像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大家明智比较开了，知道上帝的话了，大家明能力比较开了，领受了圣灵了，大家顺服的心就比较没有了。顺服不是绝对的顺服，我们对神绝对的顺服，使我们对世界上的思维各方面可以有一些批判，可以有一些接受，可以更正确自由的来学习。但是我们需要有顺服。你看到在神家里的不顺服，好像是十一章圣灵降下来以后这件好事，就大家比较懂了，比较懂就比较不听话了。各位，我绝对不是在提倡愚民政策，我绝对不是说弟兄姐妹不可以有意见，但我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顺服。在民数记十二章你就可以看到，先在摩西的家里开始有人不服摩西的权柄了，应该很早就可以开始不服了，但是现在就有人不服了，这是米利暗和亚伦。亚伦不服是不是因为他现在是祭司了？米利暗不服是不是因为看到摩西的权柄已经分给其他的人了？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米利暗不大服，这是一次的叛逆。下一次的叛逆就更大了，就是那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回来的报告，整个以色列人的叛逆。这一次叛逆结束了以后，受到上帝很大的惩罚，就是可拉党的叛逆，那是十六章了。我都觉得跟圣灵的降下有点关系，圣灵降下是好事，但是你懂了，你有了圣灵了，常常就开始想要自主。每一个教会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会堂是长老智慧的，我觉得相当好，但是没有一个制度用在人间不会没有流弊。那有流弊我们就继续祷告求神来教导我们怎么来修正，这个我们相信。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总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第二节，并以色列会中的两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很抱歉哈，各位，我知道这些话，圣经里的话，每一句话都被不同的人用来做自私也好正确也好的武器。这个话我也知道， 有牧师和长老用这话来对那些不顺服的会众攻击的武器，我不是这个意思。同样你也可以引很多的话来用圣经的话攻击长老或者是牧师，我的重点根本不在讲这些，我重点在讲到说神设立的制度在人间运行起来，不是神，甚至不是这个制度，就是因为人的罪恶总会有流弊，可能用的很好，用50年，可能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就不太恰当，需要有一些调整，这个没有关系，只有神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有这种相对的顺服，就算是我们在讲到彼得前书讲的，就算那个权柄不合理，你的态度还是求主帮助，是主所喜悦的态度。现在有人开始挑战摩西，这次的悖逆跟以前不大一样，这次就跟我们现在讲的流行的，我们 Protestant 流行的话，信徒皆祭司，大家都有圣经，大家都有圣灵，为什么要听你的？这里的叛变其实分两方面，一个这个大贪亚比兰他们流变支派的，很可能他们挑战的是摩西，挑战的是行政权，因为流变应该是长子，他们应该有最大的行政权，但是因为流变这个被剥夺了，所以他们现在挑战摩西的权。另外是可拉党，可拉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兄弟，他们觉得他们也是服侍上帝的，为什么要听亚伦的？各位，教会里面我看会堂到目前，我看9年前和今天，感谢主，神在这个教会很祝福，你们这制度也做得很好。可能有人迟早会觉得啊，这要怎样，这要怎么样啊？这也可能跟制度不是直接关系，可能跟某些人你们觉得怎么样，这都难免，这也不要觉得大惊小怪。我们感谢主，如果有这些事，我们也感谢主，我们靠着主的圣灵、主的话来看看怎么样修正调整。但是我真是劝各位啊，不管是领导者、被领导者，不管是在教会或在家里面啊，不要有那个自主自大的态度，不管是权力大的人或权力小的人，这神非常不喜悦的。可拉党讲的是现在很多平信徒喜欢讲的话，信徒皆祭司，为什么只听你的？所以华人教会就不断在分裂，然后过两天又分裂，我们自己来，因为自己来的结果别人起而效法，也自己来，来到最后就不断的在分裂。大家都圣洁，为什么你们要发号施令？好，这个时候很难讲了。我在前天就讲过，我不觉得民主制度一定就是合上帝的心意，如同我不觉得独裁制度就一定合上帝的心意。每一个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每一个制度都可能被那个想要自主不顺服上帝的人来用，来利用。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这样，求主让我们是善用使用这些权柄，用的能够用做仆人的方式来用的妥当，但是不是没有权威。摩西说，这我没办法了，这只有上帝来指示了，我说这是上帝的意思，你说这不是上帝意思，你有圣经根据，我也有圣经根据，到最后我们就没话讲了，那只有求上帝来指示了。可是如果你要求上帝每件事都要借着天火来指示，那死人太多了，就不要这样子。我们希望能够用我还是说比较顺服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里，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然后摩西特别对可拉的子孙在第8节第9节讲，神已经让你们来做利未人的事了， 你们现在还要来攻击耶和华吗？你要攻击亚伦吗？第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就这一点可能就跟前面当圣灵降下来那两个人伊利达和米达不来有点关系，因为都是在会幕遭拒在营中的人来，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有两个人不来，这时候又有一群人不来，拒绝来，摩西叫他们来他们不来，然后他们在那里叛逆。他们叛逆的其实也很有理由，哎，你说你把我们带到流难与蜜之地，你没有把我们带到流难与蜜之地，起码到现在还没有去。当然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神说你们要在这里再走38年的事，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说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也没有说把埃及从埃及领出来，你们把我们从流难与蜜之地领上来，这是叛逆。各位，这个叛逆包括同性恋的叛逆。我自己对同性恋我希望是没有任何的歧视，事实上我有很多同性恋朋友，不是说我是同性恋，我有同性恋的朋友，我不觉得同性恋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也不在乎是先天后天的这个事，因为我们先天每个人都嫉妒，但是不能因此我们就觉得嫉妒不是罪。同性恋跟异性恋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福音，这是一样的。但是我不能忍受的就是，不管是同性恋或异性恋，我不能忍受就是，尤其是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非基督徒我就不太跟你讨论了。你对你的错误不但不认错，你还说是你是受害者。我们同性恋是被异性恋逼迫的，索多玛俄摩拉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凶狠，这我就觉得不对了。就好像人犯错啊，这个都犯错，犯错了还为自己的错误找理由，这就很严重。各位，我再一次说，我并不是不同情同性恋，我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曾经有神学院的学生来找我，带着他的未婚妻来找我，康牧师我们明天结婚，他在他未婚妻面前，当然应该已经讲过了，他在他未婚妻面前跟我说，康牧师我喜欢男人，我没有办法喜欢女人。那他们已经要结婚了，那么他们也决定继续要结婚，他来跟我讲，我非常感恩，我说你跟我讲，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流泪祷告，我们一起跟你妻子流泪祷告，求主帮助你。我想我应该是差不多十年以后再见到他，他有两个小孩了，他这次私下来找我，谢谢主帮助他有十年的婚姻生活，而且还算幸福。但他跟我讲一句话，康牧师，我到今天我对女人基本上是排斥的，男人对我有引诱力。各位，我希望你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很感恩，我为他的态度很感恩。你不要有一种想法，我们在常常传福音时有这种想法，你没信耶稣是很坏，信了耶稣就突然脱胎换骨了，你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坏，你圣灵充满以后所有毛病都没有了，以前打老婆现在让老婆打你，以前昨天很喜欢赌博，今天很喜欢帮太太洗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见证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这种见证呢，甚至是我觉得后来再看看会夸大的。我是觉得我们得救前得救后，我们的个性本性都还是差不多，圣灵可以做很奇妙的突然的改变，但那个最奇妙的改变 怎么讲呢？用价值观三个字都不是很恰当，就是我们认识了上帝，以至于我们看什么事都有个改变。可能你仍然是爱钱的人，但是你现在爱钱是希望有钱来服侍上帝。可能你还是就其他部分没有什么改变，你以前非常喜欢唱歌，现在还喜欢唱歌，现在你喜欢唱歌，在唱歌的时候歌颂上帝赞美上帝那个成分越来越多。你以前的个性跟现在的个性，你信主前信主后个性各方面可能都还差不多，你的聪明才智等等也还差不多，但有一个巨大的绝对的改变，就是你认识了上帝。那么认识上帝以后所产生的这些变化，是希望继续因为舍己背十字架而越来越像主，但是你越来越像主，你原来的那个你也能够有越来越美的发挥。所以基督的舍己完全不是我们自己就不见了，我们越舍己，我们所神所造我们那个特点就会有很优秀的发挥出来，那个是自由。现在这些人或者任何一个可拉党型的人都会讲找到一些理由，那些理由甚至包括是非常好的理由。你知道可拉党的态度是什么吗？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有人羡慕善工，好啊，有人想要做教会的领袖，好啊，有人想要来管理教会，好啊，他羡慕做长老，羡慕做牧师，我们求之不得嘞。但是你羡慕这个，你却不是一种对上帝顺服的。 Oh no， 不是只是对上帝顺服，是对上帝绝对顺服，对上帝所设立的制度有相对顺服的态度，那就麻烦了。可拉党说，我们也有圣灵，你也有圣灵，我们有上帝的话，你也有上帝的话，你凭什么来管理我们？各位，你说到这种话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我们亲子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可以很勇敢也很智慧的，我们能够认错，我们一定也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儿女或者跟我们之间，他最后是说，他也拿出上帝的话，你也拿出上帝的话，有冲突的时候，这就很难了。这时候我也只能劝弟兄姐妹了，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只能交在主手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多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有的时候你是一个领导者，就像你是大卫，你非做一些事不可。可是这个时候摩西不能做什么事，他只好说了一个毒咒。摩西自己先知道这些人是有问题，而且有很严重的问题。在民数记里好几次这种情形，就是上一次是米利暗，再上一次是米利暗和亚伦，然后上一次是以色列人拒绝进迦南地。那个圣经和这一次都有共同情形，就是在他们叛逆的时候耶和华不讲话。各位，这也是我们觉得很麻烦，你多讲一点话嘛。各位，上帝不能常常讲话，上帝如果常常讲话，上帝就等于没讲话了。就是什么事常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习以为常。你说上帝没讲话，上帝都用圣经在讲话，你不要特别想要有一个特别的神迹奇事。你有个神迹奇事，万一对方也行出神迹奇事，你把杖一丢变成蛇，他也一丢变成蛇，那怎么办呢？你说我的蛇吞了他的蛇，但是万一没有嘞？你今天真的跟不信主人，你今天真的跟你叛逆的儿女或者父母，你们来比赛丢蛇吗？丢杖吗？不能太祈求那个神迹的出现，神迹就是不常出现的。我相信有神迹，我相信五饼二鱼，我相信这个事。可是各位，你们哪一次退休会是只带了五个饼两条鱼，然后请牧师祝福一下？而且这个鱼是清蒸的，那个鱼是红烧的，没有嘛。我们相信神迹，但神迹不是常常出现。 神迹如果常常出现的话，你也不当作神迹了，就习以为常了。天上降玛拿和地里土里长出五谷来，都是神迹，都是很奇妙的。但是地上长出五谷是太少有了，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了。现在摩西只好说了，他对所有的人警告，离开大滩亚比兰，离开可拉。他对所有人说，耶和华，既然你们要证据，这个地方简直跟法老要证据一样，法老也要证据啊，法老要证据，结果就整个埃及被败坏了。有证据，一个证据出来，两个证据出来啊，那个证据那个神迹可怕的时候他让步了，神迹那个可怕一消失他又心硬了。后来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神迹，两个神迹，三个神迹，不叫你信就你要越来越多的神迹，最后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你们已经犯了亵渎神圣灵的罪了。这个时候耶稣也说，摩西也说，那所有我有的神迹奇事证实我权威的你们通通不听，那么耶和华你做一件新事，让地开口把这些人吞下去。摩西说完这话，地就开口吞了可拉。后来还有火烧，摩西的权柄显出来了。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逼教会上帝的仆人行这样的权柄。我再一次说，我并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改，长老牧师就大权独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在人的家里，在神的家里，在世界上面，这一点也是我对台湾现在我觉得不很好的。以前可能白色恐怖的时候政府太凶了，现在我看这老百姓实在太凶了，那官真是好难做，动不动就凶。各位，这种有了权就得权不饶人那个态度我们不要有。可拉他们死得很惨，不过我们感谢主，可拉是利未的子孙，可拉是希望在教会里或者在神的殿里面工作侍奉有地位，结果他死得很惨。我想可拉的子孙会非常的为这个名字难过。我们的父亲是为了跟摩西争权，为了跟亚兰争权，最后被地吞灭的，被烧死的。各位，你们记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十诫里面，如果有人讨神的喜悦，神祝福他，自负及子到千代；如果有人惹上帝的愤怒，神的怒气在他身上，自负及子三四代。这三四代和千是什么意思？那是象征性的，主要就指上帝的恩典总是千倍于上帝的愤怒，或者是上帝的恩典是千倍，上帝愤怒是三四。你不便死板的说，就是上帝会在我们错误中显出，只要我们悔改，显出更多的恩典。我觉得可拉是很悲哀的，他想要做，心也不坏，但是有那个野心，就很悲惨。各位，我们都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的父母都犯错，我们也都犯错，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你大概没有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可拉的后裔后来得到了他们父亲要得到的，他们成为圣殿里面的侍奉者，而且是长期侍奉。在大卫在历代志里面有讲到说，在圣殿里侍奉的、歌颂的，包括诗班，有一个诗班叫亚萨诗班，有一个诗班叫可拉诗班。可拉成为不仅是侍奉上帝的诗班的主要成员，可拉也是我们今天很喜欢的一些诗的作者。 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就是可拉后裔写的。他的祖先渴慕在会幕里服侍，但是态度很恶劣，被烧死了。神的恩典让他的子孙在圣殿里侍奉，而且写出来的诗使我们世世代代蒙福。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你是充满恩典的神。我们都犯错，我们都犯很严重的错误，有的时候父母犯错，有的时候子女犯错，有的时候教会的领导犯错，有的时候教会的会众犯错。主，但是你不犯错，你不但不犯错，人的错误只要悔改心回到你的面前，甚至可以成为更伟大的祝福。主，我们心切慕你，我们没有这样切慕，求你给我们这样切慕。我们有这样的切慕，然后我们因为切慕，我们对其他人看不顺眼，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切慕，我们一起在切慕，大家在切慕渴慕主的时候走的路不一样，我们求主调整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世上在教会里总有苦难，但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总有平安，总有拯救，总有医治，总有挽回，总有更新。我们谢谢你赐福这个教会，赐福众弟兄姐妹，赐福众长老，赐福众慕道的朋友，赐福不断的增加的人来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和祝福，让我们在每件事上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的儿女得益处，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谢谢。